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13章8到14节。罗马书13章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第11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在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次在这个讲罗马书的时候，13章的上半段开始，过去几章我们讲到通过不同的人际关系啊，我们要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特别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讲过要看弟兄姐妹为弟兄啊，家人爱弟兄。然后教会外面，我们讲要善待我们的仇敌啊，以善来胜恶。然后再往外看，我们说在社会里面啊，13章开始说，通过顺服那个在上掌权的人，我们是顺服神的，因为那个权柄是神所赐的，他也代表神这个执政掌权者，他代表神来赏善罚恶啊，赏赐那个行善的，惩罚那个作恶的，也是神的工人呢，替神办事。所以在13章上次的这个第7节那边呢，最后一节经文说到，我们欠那个政府的无论是应该上税纳粮呢，我们都应该去做，欠他们的就要给他。可是来到第8节呢，就讲到今天的经文呢，讲到跟别人的关系，那政府的欠他的要还给他了，那别人呢，任何人什么都不要欠啊，尽量不要欠债。如果要欠的话呢，一定要有能力去偿还呢，还给他。不过那不是保罗的重点，他要用这样的一个欠债的观念呢，来带出今天我们跟所有人相处的这个关系的总原则。我们跟人相处的总原则，这个总原则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主你感恩，是吧？因为你赐给我们你真理的道，你恩惠的道，建立人生命的道。主啊，我们就求你现在把你的道向我们敞开，赐给我们，光照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再次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提醒和指引，生命被主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而改变。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有一阵子这个在军校毕业之后到一个单位去，在那个单位里面，那个总负责人啊，那个时候不为什么，那个总负责人很爱唱卡拉 OK，他就每次 那个总，他因为他是总军官嘛，总指导官，他就会每次有一些弟兄们可能知道有 match time 嘛，就是大家去那个俱乐部那边休息，本来是交谈啊，吃东西啊，这个总指挥一定要拉大家来唱歌，卡拉 OK 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唱歌，也爱唱歌了，我也是不是很爱唱歌，可是他就是要大家那些军官们都要去唱，没办法了。我就有一个朋友啊，他真的五音不是很全的，所以就他就怎么办呢？每次都要唱歌，他就去学了一首歌，所以每次那个军官拉人唱歌，他就唱那一首，轮到他就唱那一首了。我们说这个是一招打天下，去到哪里那个军官只要要他唱歌，他就唱那一首歌而已。那如果在卡拉 OK 唱歌唱一首，那还无所谓啦，反正唱完之后大家也不会记得了。不过如果说我们在教会啊，要为主而活的话，如果只有一招的话呢，那是哪一招呢？如果说我们靠这一招能够打天下，为主而活啊，跟人相处的话，那是哪一招呢？那保罗告诉我们呢，这一招叫做爱，那个总原则就是爱。保罗他来总结12到13章，通过人际关系来查验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一招呢，如果我们能够爱，照着主的心意当然来爱的话，我们就能够查验主的旨意了。不过他从4个方面来告诉我们，你可以看那个讲道大纲加在周刊里面，从4个方面来告诉我们这个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首先他解释爱人的心态啊，刚才我说了第8节说对周围的人什么都不要欠，可是唯一有一样可以欠的哦，你什么都不要欠人啊，不过有一样东西你可以欠人的，就是爱，爱心的债啊，可以欠他。所以他说常以为亏欠的，不只是欠，而且要常认为自己在欠人这个爱心的债，要还这个爱心的债。那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因为他了解耶稣的那个命令，因为耶稣说彼此相爱嘛。不过保罗真的了解耶稣的这个命令的用意。为什么呢？因为当有一个命令啊，告诉你，你要彼此相爱哦，你要彼此相爱哦，不要忘记哦。如果只有这个命令的话呢，我跟你讲，你会沦为形式化而已。以前在比较多年前呢，教育部很看重学生们的这个志愿活动啊，参与志愿的那个一些义务的对社区社会的服务嘛，所以当然就发布命令啊，大家学生们都要参与啊这个服务社会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我还记得有一阵子很多的学校啊，特别小学呢，就很爱做这种活动啊，就拿一个周间下午或者周六早上到海滩那边去什么捡垃圾，对不对？其实捡垃圾的这个事情呢，没什么好捡的啦，因为学生到沙滩去了，那个沙滩已经另外一个学校刚刚捡完了，没什么东西好捡的。不过大家就形式化咯，既然说要服务社会，最简单的就是把学生拖到海边去，花2个钟头走来走去了，就算是做了。现在当然教育部进步很多了，社区活动啊，哎呀，比较讲究了。首先你要带小朋友去服务这个老人院嘛，你要先让小朋友去那边，首先去观摩，去通过院方的指导来了解老年人的需要，然后让学生慢慢接触老年人哦，这个几个星期的事啊，不是一个下午了，几个星期，然后接触老年人之后呢，产生同理心，明白哦，原来老年人的家境啊，他们的生活方式啊，他们为什么东西烦恼啊，然后呢，才叫这些学生一组一组的自己策划一些活动，来关怀这些老年人呢。哦，你看那个就不一样了，因为让学生通过这个参与啊，从内心怎么样呢，产生出那个要关心老年人的这个意志啊。 那就这个服务社区服务 社会的这个观念就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了。那保罗就是明白这个观念，所以他在接下来讲到这个遵守律法遵守诫命是怎么一回事之前呢，他要先针对我们的心态。因为我们的心态，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在本质上呢，其实就像那个少年人的冠呢，主耶稣碰过那个少年人的冠，好几本福音书都有记录，这个年轻的财主，这个少年人的冠来到耶稣面前，第一句就问耶稣了，良善的夫子，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呢？我应该做什么，明白吗？不是我应该相信什么，不是我应该认识你什么，而是我啊，我可以做什么来达到这个永生的这个标准。然后耶稣就问他咯，遵守诫命啊，跟今天的这个经文一样，遵守啊，诫命啊，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然后他还讲什么，这个少年的官讲，哦，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我已经做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本质。我们看这些诫命啊，好像一条一条的那个规条，哦，我做了，我就可以打一个勾了，你明白吗？我可以上天堂了，我做到了嘛？其实他还没做到。当然，耶稣接下来就挑战他了，真的做到吗？那就把你的家产卖了，来跟从我了。这个少年人就明白，哎呀。我的心态有问题啊，其实忧忧愁愁的走了，没做到。所以保罗说，我们先看我们的心，这个要还一个爱心的债。如果我们要遵守律法，一个爱心的债的态度，矫正我们的心态，把彼此相爱看成不是一个命令，而是一个债务，是我必须还的。什么意思呢？主后200年有一个教父叫俄里根 Oregon， 他就是说了，当我们把爱人的这个命令啊看为一个债务的时候呢，那个意思就是我知道我要尽力还这个债，我要尽力去爱人，不过我却知道我还不完了，我没办法爱人爱到彻底完全，以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有那个自义，有那个骄傲，有个自满的一个心态，我有做，甚至我看，哎，他没做，他没爱人，那个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的那个祷告就是这样。怎样铲除这种自满自义的心态呢？怎么样除掉它呢？那个就是答案，就是看自己是欠债的人，我还没做好，我还没按照主的心意来爱，我还没还完这个债。当然呢，当我们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还得完呢？哦，受难节要来了，我们知道主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啊，这个无限的赎价给了我们，我怎么可能可以偿还这样的一个赎价？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真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债的话呢，就知道果然是我没办法还完这个债，我没办法照着主的心意，不过我必须去还嘛。一个欠债的人不能说没办法还就不还债，不是啊，我要去爱人，因为我知道我在欠这个债。那可是你说这样的说法，哎呀，欠债来看待爱心啊，这样不是成为一个累赘吗？这样不是成为一个担子吗？这样基督徒去爱人不是变成毫无喜乐吗？不是。另外一个教父，主后400年，刚才是200年的俄里根，主后400年有一个教父叫 Chrysostom， 翻译过来叫金嘴巴，很会讲道了，基本上这个金嘴巴他就说了，这个爱心啊，如果看为债务的话呢，欠钱还跟欠钱还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欠钱你还钱就是他多你少，你多他少，这个就是欠钱还钱嘛。可是爱心的债不是的，爱心的债你越还的时候呢，你自己越丰富， 为什么？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嘛。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你不会缺乏的。当你越爱人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越丰满。当你去爱人的时候，你发现他得着，你为他喜乐，你呢反而生命越来越丰富。那弟兄姐妹都有参与侍奉，有服侍，有付上代价去爱人的话，你了解这个道理。我知道弟兄姐妹下班身体疲累，拖着疲倦的身体去医院探访身体软弱的人。那去医院探访身体软弱的人的时候，你看哎呀累到半死，这个爱心的债要去还，多么的不高兴。不是啊，当你成为那个弟兄姐妹的鼓励你说哎呀身体疲累，可是在那个时候你关心到那个人的时候呢，你的心里面呢突然间就有力量，你就感觉到哎呀你付上这个时间呢是值得的，因为你建立了这个主里面的肢体的生命。那就是因为这个态度常以为亏欠，使到圣经里面有人把这个真拿达的香膏30两银子的香膏都打碎了，他都不觉得可惜，因为爱，因为常以为亏欠。那这是我们的心态吗？如果我们要真正按照主的心意去遵守主的话，去彼此相爱的话，那我们必须先检讨我们的心态，以一个常以为亏欠的心态来对待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来对待在教会外面我们的朋友亲人。那这个我们就能够开始来遵行彼此相爱的命令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爱人的心态就是一个常以为亏欠，因为知道我们欠主太多了。那这就来到怎么样去爱人呢？第二个方面呢，这个爱心的操练呢，爱心的操练。那保罗在第九节就刚才讲完第八节之后，在第九节就提出原来有几条诫命是破坏那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诫命，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那这些诫命呢，就像这个律法书里面的标题和总纲一样这些诫命就很具体的教导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百姓，那你们怎么相处你们在一起，我在西乃山，在这个旧约，我降临在西乃山上，召集了你们做我的百姓，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处那这个就是诫命的那个意义了。那这几条不可做，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这几条不可以做的事情成为很具体的例子，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因为这些具体不可以做的东西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要说明什么呢？有一个外邦人，他要当时很久以前主耶稣的那个时候吧，大概他要信奉犹太教，他要加入犹太教。那可是这个外邦人要加入犹太教之前呢，他就有一个条件，他说他要有一个拉比，就是犹太人的教师就是律法的教师，他要找到一个拉比，能够让他这个外邦人用一只脚站着来明白整个律法书，让他明白了整个律法书之后呢，他就愿意加入这个相信这个犹太教了。我不知道你用一只脚站着能够站多久了不过这个律法书是至少在圣经里面是5卷书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用一只脚站着来听这个律法书 所以他是有点刁难的。那当时有两位著名的律法教师，一位叫沙麦，哎呀，那个沙麦呢，就是如果你要想他的人的品格是怎么样的话呢，你就想想你在以前学校里面老师当中最凶的那一位了，啊，这个叫沙麦，很严厉，很责备人，不守律法啊，那个。另外一个律法教师叫做希利尔，希利尔。他呢，你想到你的教师当中啊，以前老师当最温柔最宽宏大量的那一位啊，就是这位了。所以你想想看呢，这个外邦人先去找沙麦发生了什么事，沙麦把他轰出去，谈都不要谈，因为你是在刁难嘛，你不是真的要相信我们的神的，轰出去了。这个犹太人这个外邦人呢就去找希利尔。哎呀，希利尔是宽宏大量的嘛，虽然知道你要来刁难我，还是让你进来，来，你要一只脚站着来认识我们的律法书是吗？这个希利尔就说可以啊，你站着了，我来跟你讲。那个律法书的教导是这样的，你所恨恶的事情就不要做在灵舍的身上，这就是律法书的总纲了。其他的教导只是注释而已，只是进一步说明而已，啊，你现在可以照着去做了，可以走了，所以你说讨厌的事不要坐在你的灵舍的身上，律法书里面其他的教导只是说明这一点而已，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在第十节那个爱是不加害于人，通过几个不可以做的事情，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婪，那这几个具体的例子呢，引申出来不可以加害于人呢。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里面说到不可做的事情啊，那也不只是禁止那一件事，也延伸出其他不可以做的事。就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告示啊，说不可乱丢垃圾，罚款500块，对吗？说哦，不可乱丢垃圾啊，吐痰可以，呸，因为你讲不可以丢垃圾吗，你没有讲不可以吐痰是吧，是这样讲吗？不是啦，因为那个不可乱丢垃圾的那个背后的意思啊，就是什么呢，不要去破坏那个环境嘛，这个地方应该保持干净的。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诫命告诉我们，比如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我们明白这个诫命，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那最直接的是讲你如果上法庭去啊，不可以做假口供啊，对吗？我有上过啊。在法庭里面呢，真的按这本圣经宣誓说我现在所讲的话是真的，所以当然是指那件事，不可以做法庭上在法庭上做那个假口供不过当然不只是指那件事了，这个是指我们在平日生活当中每天讲话的时候啊，你知道那句话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呢，你的说话不要陷害人，当你讲骗话很多时候会陷害人，当你讲半真半假的话，有时候半真半假的话呢，听起来有时候不知道是真又有点假，这样那个也可能会陷害人，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甚至有时候你说真话也会陷害人，怎么可能呢，说真话会陷害人，如果你是在公司里面上班呢，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你什么时候说那个真话也是重要的有一些如果你有一些同事啊，有同事是很讨厌你的或者你有看过这样的情况啊，同事之间是有问题的，那有某一个同事呢，有一天呢每天都准时上班的，有一天他就迟到了那这个不喜欢他的同事呢，就这个时候说实话了，去找老板在背后说实话，那个人迟到了，是真的， 他迟到了。可是这样的实话是爱他吗？还是陷害他？所以我们要想的是不可陷害人的，那爱是不加害于人。当我们说这些不可以做的事情背后，有什么话是不可以说的呢？我们要不要说一些陷害人的话，不要说一些伤害人不造就人的话，那这个就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不过诫命就像一枚钱币，你知道钱币有两面的嘛，一个硬币有两面的，那个反面是写着不加害于人，就是爱不加害于人。那你猜这个钱币的正面是写什么呢？其实这个经文有告诉我们答案。在2015年呢，我们的总理，你知道我们的几位部长总理他们都很会用那个这些社交的这些网络的这些应用啊 apps 啊，他就上载了两张照片，总理上载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在滨海城南一个音乐节之后啊，那个现场遗留下的那个垃圾啊，一大堆，这是一张照片。然后第二张照片他上载的是在那个我们的 Sports Hub 新体育场一个球赛之后呢，一群缅甸的球迷啊，在他们坐的那个区那个地方收拾场地，清理那个场地的照片啊，所以这两张照片呢，那个对比就很清楚了，对吗？啊，那个音乐节之后的垃圾，对比外国人在我们的足球场收拾场地，啊，那个讽刺性再强也不能够了。啊，那个钱币的反面呢，不加害于人。爱的正面呢，保罗说在第九节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在任何人与人相处的诫命当中，只要有不可以做什么的诫命呢，也同时附带着应该做什么，你当做什么的诫命。就好像呢，刚才回去那个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的诫命，目的是什么呢？不要陷害人啊，而不只是说偏话的问题，甚至你几时说话，几时不当说话啊，这些都是重要的。为了爱人，不只不要说一些陷害人的话，反过来那个钱币的正面，我们应当说造就人的话，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一个妻子如果看到丈夫啊沉迷在手机电脑啊，为了保持关系啊，不指正他的话呢啊，那个不是爱他啊。反过来很诚实的指正他，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话呢啊，那就是爱他，那就是爱他啊。当然我们在指正人之前呢，用爱心说诚实话之前，我们先检讨我们的心呢，先检讨我们的动机。耶稣自己说的，在马太福音七章，我们要先去掉我们眼中的那个梁木啊，去掉那个梁木，然后呢，我们看清楚了，才去帮我们的弟兄去掉他眼中的什么刺啊？他的瑕疵其实很小的，是我的瑕疵很大。你要去指正弟兄，你要去用爱心说诚实话之前呢，你要先想你自己错在哪里，你有没有一些地方也是没有爱心，没有诚实，没有谦卑，自己向神认罪了，处理好了，那你就有这个资格去指正对方，因为爱他，因为关心他。那因为自己有盲点的，我们有骄傲，我们有看不全面的时候，所以你在检讨了之后，你说好，我现在因为爱这个弟兄啊，我要用我的话语来帮助他。那这就是通过言语，我们不只是不加害于人，而且我们是爱人如己。我们就按照 保罗的心意呢，在第十节那边说，我们是完全的律法，完全的就是落实了，我们就真的是按照主的心意来遵守律法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说话的例子啊，这个不可说假见证陷害人的例子，让我们看，哎，我们真的是要检讨我们自己啊，不只是有时候一些话不当说，有时候一些话是必须说，不过在说之前呢，就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要先检讨好。不过保罗还继续啊，在十一节那边说，再者就我还没有讲完呢，我还有话要跟你说，除了爱心的操练就完全律法之外呢，再者还有多一个原因，还有多一个原因，为什么要爱人如己？那他还有多一个原因，为什么要爱人如己的原因，在这个十一节那边，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主要快来了，主要快来，所以第三个方面，保罗带出，哎，我们要爱人如己啊，那个原因是主要来了，我们不要再拖延了，我们不要再睡觉了，所以他还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趁早睡起，我们要趁早睡起，不要再偷懒了，因为他说我们得救的日子啊，比我们出信的时候还要靠近。你说这个奇怪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是说我们上上慕道班，不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承认我们的罪，对吗？我们就得救了吗？那为什么现在保罗会讲那个得救的日子是将来的事情，还没到呢？所以到底我们得救了没有呢？当我相信耶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相信耶稣承认罪我们是得救的人，可是得救的日子保罗却说还没到呢？以前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啊，那个课程是三年的嘛，因为在那边的那个计分方式就是不是每年这样子算的，是每个科目都有一个积分的嘛。如果你的其实到了第三年的这个冬季之前，就是第三年上半年呢，读完了之后，如果你过去都没有偷懒啊，都有用功的话呢，那个积分已经是算是及格了，可以毕业了。就是说最后的那几个月，就算你生一场大病了，没办法上课呢，那个学分已经到了，你可以毕业了。所以在春季还有多三个月才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就校方就叫我们去拍毕业照了。哦，去拍毕业照，哦，这样子啊 ，OK。突然间下课休息的时候去拍照，其实还有多三个月才毕业啊。然后拍毕业照，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兴致啦，因为还要预备考试啊、作业啊这些还要去做。可是技术上呢，你已经达到那个毕业的标准了，你却继续的在挣扎啊，做作业啊，在那边要交稿啊，最后还要去考试啊等等。只等到毕业礼啊，在六月五月底六月初考试完了。戴上那个帽子啊，放帽子了，走上台阶了，接受那个院长的差遣，拿了毕业证书，你才是所谓的荣耀日了，真正毕业了。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保罗的意思，当我们出信的时候啊，在地位上呢，你就好像那个学分已经积满了，我们已经靠着主的恩典得救了，在地位上。不过那个荣耀日还没到啊，这个信耶稣只是开始这个过程，到几时呢？十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近了，他重复快来了，继续的挣扎当中啊，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那个压力挣扎当中，在一个黑暗的一个世代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呢，哎，你有时候经历到好像在黑夜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这些
黑暗的时候，而且保罗说是黑夜已深了，在深夜里面，在各样罪恶的权势最猖狂的时候，在你面对的那个压力逼迫加剧的时候，这个是叫你灰心吗？这个是叫你失落，叫你惧怕吗？不是啊。保罗说这个是白昼将近的时候，在夜最深的时候，是那个白昼将近的时候。当我以前在乘搭飞机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如果是就是如果到一个地方跟新加坡是有时差的，你往西还是往东飞都一样，你在深夜里面呢，那个如果你坐在窗口那边，你看外面去什么都看不到，黑黑的嘛，乌漆麻黑的，几个钟头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如果等到一个时候突然之间呢，诶，你看到远处啊，那个天空远处有一点点的那个亮光，一小点诶，那个时候你要一直注意啊，因为那一小点呢，在刹那之间呢，没有预告的刹那之间呢，它会散发出来，就是整个天空啊，从东到西变成一道的光，好像那个激光这样啊，然后突然间整个天空就变红了，从黑就变转红了。为什么呢？黎明到了，在最深夜的时候呢，很快的突然间就转到那个新的一天了，进入新的一天。那保罗在鼓励这些罗马的信徒啊，那我相信他也在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我们当中，你面对那种人际关系啊，那种压力，那种困难，甚至是那种仇敌的逼迫嘛，保罗在说，在前面提到，那信徒的那种感受是什么呢？哎呀，我忍耐很久了，哎呀，那个很辛苦啊，天天的在等，而且在那个黑夜里面好像没有尽头一样，怎么办呢？神的话来让我们看见，哎，主会回来了，那个黑夜突然过去，白昼就来临了，不要灰心，不要灰心，要继续的忍耐，那因为主给我们在黑夜当中有一个将要来临的盼望。那这个时候就要警醒，刚才我说了，你看那个一道光，哎呦，来的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突然之间就变成早上了。怎么警醒呢？最近我们听牧师讲到有提到嘛，那个祷告啊，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那接着祷告我们仰望神，接着祷告在那个压力的时候啊，面对最大的压力，那个黑夜深夜的时候，那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因为继续定睛来仰望你，那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并且你爱我，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拣选了我，求你引导我。那所以我们要学习操练这个功课，我在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的家人当中，哎，你知道这个人在面对很大的压力困难的时候呢，哎呀，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鼓励他，为他祷告，让他说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依靠他。这样的一个祷告呢，就给我们能够有警醒，能够来面对这个深夜里面的那个困难。那所以保罗是很迫切的，他叫我们爱人要迫切，叫我们自己的那个心里面呢也要很迫切，因为在这个深夜里面呢，白昼就将要来，那个得救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突然间会到。那这样的一个动力就能够驱动我们面对那个深夜。不过保罗还在面对另外的一组人呢，所以在第四个方面他谈到这个爱心的起源，爱心的起源，从十二节到十四节那边他谈到这个爱心的起源， 有一个年轻人，有一个年轻人他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哎呀，这个年轻人充满忧伤啊，因为他想到他过去的这几年的那种放荡的生活，的那种离开神，道德败坏，在最终可怜啊，无助。那这个年轻人很伤心，怎么办好呢？他说，他心里面想，这个年轻人他突然间听见一个小朋友的歌声呢，那小朋友的歌声重复着一句话，这小朋友的歌声是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什么起来读呢？周围都没有东西读嘛。有啊，有，他就想到，对呀，旁边有一卷书，我要拿起来读。这卷书拿起来读，其实是罗马书。拿起来读的时候，这个青年人读到罗马书的哪两节呢？就是今天的经文13-14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年轻人就醒悟过来了，这个年轻人就看到过去那个生活啊，违背神，离弃神，现在呢，现在他要披戴耶稣基督过新的生活。这个年轻人就是奥古斯丁。当他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呢，哇，生命完全被改变过来。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呢，大概没有另外一个神学家的影响像他一样改变整个基督教接下来1000多年来的这个信仰的那个基础。神借着他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黑夜将要变成白昼之前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画面呢，那我们，你跟我，我们都要做一个改变，我们要脱去，我们也要穿上，我们要脱去保罗说黑暗的行为，那黑夜的，那属于黑夜的行为啊，那各样体贴肉体的情欲的事情，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保罗说你要穿上那白天的行为，因为你要进入白天了，你不可以再穿睡衣了嘛，你要到那个街上去了，你要穿上白天的衣服。14节甚至告诉我们，你要披戴耶稣基督啊，穿上主耶稣，脱下你旧有的生命，不再是自己照着自己的想法，而是穿上耶稣基督啊，有他的那种舍己、谦卑、温柔，先求神的事情，不是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这是我们要脱去和穿上。想想看，想想看我们自己的那个过去的生命，那你觉得自己可爱吗？你觉得自己可爱吗？那如果我们坦诚的去思想的话呢，在神的面前呢，那我们是不可爱的人，因为我们也不止不可爱啊，我们更也不会爱人。因为什么呢？那个很根本的原因，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是爱我们自己，我们是爱我们自己。怎么知道我们是爱我们自己呢？那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去做了，你想要玩你就玩了，你不想听话你就不听话了，你想花钱买这个你就去买了，没有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只照顾到自己的欲望，我想要什么，这就是放纵自己的私欲啊，放纵自己的私欲。甚至有旁边的人在劝你了，告诉你不好啊，不要这样做了，你不听啊， 你还生他的气，为什么呢？只因他讲一句你不爱听的话，这是放纵自己的私欲了。这些都是黑暗的行为啊，那个属黑夜的那个行为。可是我们明白吗？那如果我们只是照着自己的想法的话呢，我们不明白了。一个在黑夜里面的人呢，怎么看得到呢？他看不见，他没东西可以看，因为他没有光，他看不到。那不过现在呢，那个光来了。那神的话告诉我们，不要放纵私欲，不要放纵私欲，不要任凭我们里面的那种贪心、骄傲、自私、情欲的事来引导我们。那现在光已经来了，这个奥古斯丁就是看到了这个光，而不只是忧伤，那没用的，你要有光来光照你，看到神的话，哎，知道我要脱去这个行为啊，我要穿上白胄，披戴耶稣基督，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不再是你活着，是耶稣在你里面活着。那这个是新的生命，这个是光，这个是白胄的生命。那如果你看到，你就可以向耶稣祷告了，主啊，求你帮助我，我过去放纵我自己了，我过去照着我自己的想法而活了，我得罪了你，我也伤害了周围的人，没有爱他们，我不只是违背了你的诫命啊，我不只是加害于人啊，我更谈不上爱人如己，因为我只爱我自己，求你改变我，让我披戴耶稣基督。那你有这个新的生命呢，那你要知道主有能力来改变，主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按照自己的私欲来放纵这个私欲而生活，让我们披戴耶稣基督，披戴他的舍己，披戴他的谦卑，披戴他的温柔。他赐我力量，让我能够胜过我内心的骄傲、败坏、自私，领受主的教导，那我的生命就可以改变，就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就能够真的是落实成全完全主的律法，不加害于人，并且能够爱人如己。那我们愿意从黑暗进入光明吗？现在已经有光，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求你自己光照我们的心。主啊，让这段话不只是拯救了奥古斯丁，主啊，也拯救我们当中迷失在黑暗里面生活的人。主啊，让我们得享主丰盛的生命，行在光明中。求你怜悯，也看顾我们当中在深夜里面挣扎的，面对压迫的，面对各样焦虑的。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既然靠着耶稣信靠他，我们蛮有把握，因为我们在等候那得救的日子。求你也扶持鼓励他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